弟兄姐妹早，感谢主哈，刚才跟大家一同的敬拜，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也诗班的献诗也再次把我们的灵提到主施恩的座前，感谢我们的主。一月初今年的年头，我去到加州呢去培训啊，去进修一段的时间。那我就在一个礼拜天的晚上，在9点多的时候就到纽瓦克的机场，准备坐那个晚上的飞机飞到加州，因为这样比较节省一点哈。结果呢，那一天正好巧不巧，正好就遇到这个纽瓦克机场因为安全检查的问题关闭6个小时。后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亚裔的男生呢，他送他的女朋友依依不舍，一送再送，送到实在舍不得了，这个女生已经过了安检进去了之后呢，他后来呢，他就从别人出来的那个通道逆的人群这样走进去呢，后来呢，这个安检的人员可能正好在检查别人的包包还是怎样，就没有看见这个人。那后来旅客呢就告诉他说，哎，这个人是逆着人流的方向走进去了，这个人没有经过安检啊。那结果机场整个大乱，把里面的人全部清出来，所有的飞机不能下来不能上去啊，那进去的人要全部出来。那我们当时在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山人海，5000个人在那个一个航站的里面。那呢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一般都带一个比较轻的圣经啊，我就带了这个圣经，我就读圣经。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出去的时候带一本，随身带一本那个小的圣经哈，那个很厚的很重的很好，平时在家里用比较好。但是如果出去行这个旅行呢啊，或者是有一次呢，我也是坐车到那个纽约去办签证，也是啊，在这个巴士上啊，在进了纽约又坐这个subway啦哈，然后到那边又等啊办证件啊，我都是看圣经哈。带这种小的圣经，没有解释的那种注解的圣经比较好，因为一有注解呢你就会停下来读圣经。有很多种方法，有细细的读，也有这种快读的，尤其是像这种时候哈。那一次我去纽约那一次呢，我就是也是读创世纪，哇，读得好高兴啊，因为去了一趟等了好几个小时回来读完，刚好把创世纪读完。那一次呢，我读创世纪是读到创世纪里面好多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次，比如说人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犯罪的啊？比如说神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创造了这个音乐，创造了乐器，还有呢，人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献祭的？哎呀，我就那次读得好高兴，读了好多个第一。那这一次呢，在机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去的时候也没有讲是什么事情，就是人山人海，哇，大家累得不行，就坐在地上，甚至躺在地上，连厕所门前都站了很多的人，挤了很多的人。那我就找到一个地方有一点亮光呢，我也是读这个圣经，一口气的读，就是不停下来的读，也是把创世纪就读完了哈。那这一次呢，神给我的感动呢，眼光没有落在那些大人物的身上，什么亚伯拉罕这些约瑟啦这些大人物身上，哎，我的眼光就落在了这个老仆人的身上啊。这个老仆人呢，在圣经上无名无姓，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他姓什么名什么都没有，好像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人物。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很普通的人物，不是这样吗？但是哈，一粒的水珠就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哪怕再小再小的水珠，你拿到太阳底下去看，它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我们也是一样，从这个老仆人的身上看到他许多的闪光之处。事实上这一章24章总共67节，有前面的66节这个老仆人都在场，所以这个老仆人是这一章的圣经这一章的主角啊，他的光彩好像都盖过了亚伯拉罕，也盖过利百加和以撒。我们也是一样，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粒的水珠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让我们从这个老仆人的身上学到他的闪光之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 将老仆人的这个故事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这些闪光之处，成为在地上行走却蒙神天上祝福的人。谢谢主，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不论是听的和讲的都同蒙你的造就。谢谢主，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老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老仆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老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好，老仆人跟神的关系呢，用一个词来总结呢，就是敬畏。老仆人对神的敬畏，为什么看出老仆人对神是敬畏的呢？哈，我们先来看这样啊，第一节到第四节，亚伯拉罕这边呢，叫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并且指着耶和华永生神来起誓啊，那个是表示呢，这个要老仆人一个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而且呢，这个事情呢是事关这个生育后代的。如果老仆人起了誓，又不去遵照这个誓言而行的话，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来追讨他的罪，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启示的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要解释一下才会清楚。所以老仆人呢，他对神启示就绝不反悔，从这件事情上看见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神既然起了誓，他就即使摆上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他就坚决的要执行他的誓言啊。可能大家对启示这个事情会有一些的困惑哦，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对不对？在第五章那边，耶稣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嘛，有没有啊？你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我的座位；你也不可以指着地起誓，因为是我的脚凳；你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是啊大军的京城；你也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因为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头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了。你们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多说的就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基督徒好像对这个启示这个事情有点困惑，可是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刚好也讲到启示啊，感谢主。然后我们唱那个最知心的朋友，有没有？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哎，到底可不可以启示啊？好，所以这边要解释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并不是禁止人来严肃的启示，他的重点是要人说真话，说实话啊，不要轻易的就发誓，要说实话，要承担自己所说的这些责任啊。因为每一件指的这个启示的东西，天呐、地啦、耶路撒冷呐、他自己的头啦，这些都不是属于我们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说真话，说了真话之后呢，无论付代价多少，都要去实行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哪怕是在法庭，有没有，或者是移民局，你们有到移民局有没有宣誓啊？I'm telling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也是启示啊，甚至手按着圣经启示啊。所以耶稣在那边并不是要反对人来严肃的启示，他是要叫人说真话，代价不论付上多少都要说真话啊，是这个意思。要人，他要人不要轻率的启示，并不是禁止人启示啊。所以老仆人对神的敬畏在这边就是表现在他指着神启示，但是他不论付上多大的代价，他都愿意去执行。因为这个的誓言事关重大，为什么呢啊？我们对圣经稍微熟一点的就知道，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给他应许了，有没有？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呢，你的后裔啊会像他带他出了帐篷看那个晚上天上的星，他说你的后裔会多得像天上的繁星一样，你的后代呢会多得像海边的沙粒一样那么多，而且你的后代会得到这个迦南这个美地。那神是有给亚伯拉罕这么好的应许了。后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了，而现在以撒没有妻子，他的后代怎么繁衍，他的后代怎么得到这个迦南地呢？所以这个老仆人起的这个誓言是事关重大的，他责任很重大啊。 他的任务，他的使命是要帮以撒娶到这个太太，然后呢，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如同天上的繁星，又如同海边的沙粒一样，就得到了迦南的美地。所以这个老仆人的誓言事关重大，好，但是呢，这个的任务呢又是非常的艰巨，好，要解释一下你才知道这个怎么样的艰巨啊。因为从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是在希伯伦，你们去读前后的圣经会知道，希伯伦在这个迦南地，在现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拿赫的城呢，就是亚伯拉罕他们以前有在过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米索波大米，就是现在的伊朗的那个地方。从现在的以色列到伊朗的北部和西北部那个地方哦，大致的要500英里的路程，500英里就是换算起来公里是800公里哦。哎，请问考你们一下，请问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前，哎，我给你们选择题哈，是公元前3000年，还是公元前2000年啊、哦、还是公元前1000年？请猜一下哈、哦、1000年不太对的，1000年是大概大卫也是所罗门，所以他是2000年，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公元年2000年之前呢，是属于这个好像是夏朝，夏商周啊、哦、夏朝商朝周朝，是夏朝的时候，都多么古老的时候。公元前2000年离现在是到4000年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人要走这个800公里非常的艰难，现在你开车也要开个10个小时啊，除非你那个飙车的被警察抓的，要开10个小时的车。那个路呢，那个的路程啊，夏天的时候很干燥，没有水，很艰难，冬天的时候沙土又厚重，要走了1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只有步行然后骆驼这样走，要走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一路上有疾病的危险，你生了病哪有什么药可以吃呢啊，有这个野兽的危险，那个时候野兽比人还多啊，什么样的野兽出来都有野兽的危险，还有那个匪帮的危险，又带了这些财物，有没有？他带了这些财物。所以这个老仆人的任务呢非常的艰巨，要走1到2个月的时间啊，要到那边还要做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呢，这个老仆人是敬畏神的，他既指着神起誓，他就即使摆上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他就是起誓不反悔啊。像我们今天也有可能向神许愿和起誓，对不对啊？神啊，我现在得了这个重病，你让我出了医院，我就到教会里面，哇，天天来侍奉你，有没有啊？还有说，你保住我这个工作，哇，现在经济不景气，你保住我这个工作，你保住我这个工作，我就十一奉献。或者是孩子啊，出生的时候很困难啊，神啊，我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了，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哎，真是这样，在我们原来那个教会哈，一个香港的牧师，他就是这样，他的妈妈也是很敬虔爱主的，在生他的时候就是难产，那个脐带就缠到他的这个脖子这里，然后出生的时候呢，就他的这个脸因为缺氧，他的脸都已经发紫了发黑了，他的妈妈呢就在这个情急的情况下大声的呼喊神，求神你怜悯这个孩子，只要平安的出生我都把他奉献给你。结果后来孩子平安的出生了，哇，这个敬虔的妈妈天天为他祷告，有的时候当然连青少年也反叛了、啊、等等，就是一直为他祷告，带领他走敬虔的道路。后来这个弟兄真的就奉献好、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会向神来许愿，会甚至向神来发誓好、哦、所以去年底的时候啊，我在那个历史教会就提醒他们，哦，你们有没有跟神起誓过的，有没有跟神许过愿呢？你们要赶快的向神还愿好、哦、这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的神不是那个凶神恶煞，你讲了他来追讨你，不是的，他有无尽的怜悯，有无尽的恩慈。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许的愿，我们向神、哦、答应的事，我们自己都忘掉了，但是神他记得，他有无限的怜悯、哦、他不来追讨我们，但是呢， 从我们人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竭力的去完成我们所说的，好，不然你就不要起那个誓。但所以这边这个老仆人，他既然指着神起的誓，他哪怕摆上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个老仆人这一趟去非常的危险，非常的艰巨，但是他哪怕摆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所以从他这个起誓不反悔这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敬畏。好，接下来我们看见呢，这个老仆人他也是一个祷告寻求神的人。怎么看见他祷告寻求神呢？在这个12节到14节，我相信这个老仆人从这个迦南地走到米索波大米一两个月的时间呢，他一路上走，一路上在祷告。哇，这个任务这么艰巨，因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我这趟去再回来，他能不能见到他将来的媳妇都不知道。他就一直在祷告，求神给我预备这个女子。好，到12节到14节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这个队的就走到了这个拿赫的城。天将晚啊，众女子就出来打水，这个也都要解释一下大家才知道，因为中东那个地方呢很炎热的，中午没有，很尤其是中午很炎热的，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有没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就中午出来打水，那是他不想见到别人的。一般的人打水呢都是清晨或者是傍晚啊，像傍晚的时候呢，太阳已经偏西了，快下去了，所以不那么热了。那众女子呢，就是一起出来打水，为了安全的缘故的，就是一起出来结伴出来打水。这个时候出来打水，老仆人呢就在心就祷告神了。他就是要祷告神有一个应验就是说呢，我要请的这个女子呢给我一点水喝，而且她不但给我水喝，她还给我的骆驼喝。你看，他是一直在心里面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这个老仆人让别人给他水，给他一点水喝，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因为在中东一直到现在，好像到现在我们比较乡下的地方，还是有这种民风很淳朴的地方在中东现在一直是这样，都要去照顾这个过往的这个行路的人。所以呢，这个老仆人说，天气热了，你给我一点水喝，这个很容易的。一般来讲每一个女子都会把水给她喝的她能喝多少吗？可是呢，她祷告说，请这个女子呢会给我的，不但给我水喝，也给我这个十匹的骆驼喝。这个就不简单了你知道那个骆驼那个 camel 它几天不喝水了，在沙漠里面走几天不喝水，一次能喝多少水你们猜能喝那个十加仑，能喝20加仑，能喝25加仑。你知道一个加仑就是那个大的牛奶和水的那个这么大的那个，可以喝多少个？有人猜对了，可以喝25个。你看看，而且有几匹骆驼？10匹骆驼。所以这个女子不但有爱心，给老仆人要喝水，还要给她的10匹骆驼喝水，有爱心，而且身体很勤快很健壮那个时候没有水管的，就是打水拿起来一桶所以他这样子祷告不简单，这个老仆人的祷告这个女子特别的有爱心，而且有勤快，而且身体很结实的，很快的就不但给他水喝，有爱心给他水喝，而且又勤快身体又好，把这个250加仑的水一会儿就打出来一会儿就打出来。你看呢，这个老仆人对神的祷告很认真的，他就是细心的寻求神，祷告神。我们对神认真神其实比我们还认真，神其实比我们还认真你看我跟我太太事实上呢，我们在谈朋友之前，前3年我们就认识的，就是在一个姐妹他们这个姐妹认识我，也认识我太太。那在她自己做新娘的那一天呢，她就是办那个酒席这是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之后然后就在办酒席，她就安排我们两个坐在一起。这是新娘在，我说真的好，这个新娘这么忙还不忘记做这个事情。那结果呢，我的太太就觉得说，怎么我的姐妹们都在别的桌子，我坐在这个男生这个边上，他就吃了一口菜就跑掉了。 我就印象就有一个姐妹好像吃了一口就消失了，嗯啊，但至少说有一个印象了哈。那那个时候呢，我也有祷告啊，我也是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姐妹啊，同跑天路啊。但是也不是很认真，想起来就祷告一下啊，又没想起来也不祷告。哦，可是后来神呼召我到神学院去装备了，哎呀一下不得了，我看到我那些同学啊，都有很好的那个师母啊，啊，哦，也就是太太都很爱弟兄姐妹啦，很好的哈，哦，还或者有的是姐妹，他们有很好的师公啊，这。我这个字叫的不对，可就是他们是女的学生，但是他们是女传道，但是他们的先生啊是很好的。那就我一个人这样孤孤单单的，我说这样不行，以后怎么出去牧养教会啊？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很认真的来祷告，好，很认真的祷告，好。那神就问我你提什么条件呢，啊？我说好，要爱主，这个，一定要爱主嘛哈，哦。然后呢，人要善良嘛，啊，就是这样啊，哦，祷告。那个时候开始真的很认真的祷告了，因为将来毕业了，你一个人人家不要你的啊，开始认真的祷告。我祷告一段时间，哎，觉得说爱主和善良的好多啊，这么多姐妹，你记起一点，我又记起一点，我说最好他能会音乐的，好，就祷告，会音乐的很多的，会唱歌的，会弹琴的，会作曲的。我说爱主善良哈，会音乐，最好是能够弹琴的。那，啊，你弹什么琴的？真的很认真呐，啊，真的，你祷告向神认真，神比你还认真。我最后说想了说，在教会的侍奉哈，比较多是弹钢琴的。我说能最好能够弹钢琴的。最后面呢，神就把这个样的姐妹带到我的身边，连这个最小的都条件一一的实现，一一的答应。你看看我们对神认真了，神实际上是对我们一直很认真的，哦，所以祷告，这个老仆人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都是非常认真的，啊，你看到了21节有没有这些事情，这个姐妹啊，这个利百加把水给他喝，也给他的骆驼喝，他在心里面还在寻求神，哦，他说呢，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你看看要常常的祷告，常常寻求神的心意。那有的时候像在这边呢，神很快的应允，很快的答应他的祷告，可是有的时候呢，神好像很慢很慢，神有的是时间呢，啊，我们就忍着觉得神好慢好慢了，啊，哎呀，这尤其在这种的时候更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寻求神的心意，哦，你看我们个人来讲，哦，你可以求问神的心意，神你让我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学校，你的心意是什么？我相信神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公司的里面，在学校的里面，在一个机构的里面，不只是说挣钱养家糊口而已，不是的，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哦，神你要问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要带我周围的同事来信主，哦，是不是我周围的这些人呢，是不是我要把在教会里面学到的圣经的原则来带到公司的里面，啊，你可以问神，或者说神你允许我这段时间失业，哦，或者在家待业这段时间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常常寻求神的心意，祷告神，哦，我们教会那边就有一个姐妹，她也失业，哦，公司运营不景气了，就是关了，哦，就裁员了，啊，他失业呢就求问神的心意，神就叫他传福音，他就看到好多人走社区的周围，他住在利宾城，啊，还有好多的人，他的邻居啦，他原来的同事啦，哦，他的朋友啊，以前因为工作忙啊，哦，比较少去关怀他们，现在有时间了就关怀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来教会，结果他带了6到8个人信主啊，当然有6个受洗这样，那还有另外2个就是决志这样，可是时候一到半年了，神马上给他一个更好的工作，哇，离家又近，啊，薪水又比原来还好，所以这个姐妹就寻求神的心意，好，神让她传福音，她就把福音传给这个6到8个的人的里面，好，或者是我们可以问，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这个小组的里面，哈，你可能有小组，在小组的里面，神你要叫我做哪一个服事啊，啊，是哪一样的服事， 哦，是诗班的服饰啦，哦，或者是用放这个 PowerPoint 的服饰啦，或者是哪怕是别人没有看见的打扫厕所的服饰啊，哦，做招待的服饰啊，哦，关怀的服饰等等等等的哈，等等，或者是做会计的服饰啊，你要常常求问神的心意，或者是神给我这个孩子啊，现在是 teenager 是这个十几岁反叛期的时候，你要我你的心意在他身上是怎样？哦，他小的时候很乖啦，哦，叫他怎么样的怎么样，小的时候你是要就是命令式的，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这个不可以那个可以。现在大了，你要对待他像成人一样的，要尊重他，尊敬他了。哦，那神你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让我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马上就要去大学了，他去大学我们就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了，哦，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常常祷告神，求问神的心意，哦，像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哦，教会是不是要开一个新的小组啊，哦，那什么时候开啊？在哪个弟兄家里面开啊，哦，我们教会是不是要开拓一个新的事工啊？好像我们教会的历史教会就看见啊，我们有弟兄姐妹是在这个 UNDNJ 上班的，就是新泽西的医学院上班的，那他们看见有很多就是华人的学者，就是念 postdoc 啊，念那个就是访问学者，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需要，他们对福音也很感兴趣，哦，那我们就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要在那边开一个就是周间的小组，就是比如说哎，礼拜三的中午啊，大家在一起啊，一起拿着便当一起吃饭，一边祷告一边读圣经，这样那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好，啊，好，或者是我们教会要寻求一个英文的牧师啊，就要常常的祷告啊，常常寻求神的心意啊，好，啊，所以我们个人好也好，我们教会也好，都是要常常祷告神，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遵照神的心意而行。好，这是第二点。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他不但是起誓不反悔，他也是常常祷告寻求神。啊，第三，我们看见呢，这个老仆人他是一个常常感谢称颂神的人，他感谢称颂。啊，怎么看见呢？我们看见第二十六节，啊，到第26节、27节，啊，神应验了他这些祷告，有没有？他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啊，他低头向，在52节那边也讲到啊，他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神是应当称颂的。52节呢，那边他讲了，他甚至啊，他进了这个利百加的家人的里面，那这家人呢，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女儿嫁给他们啊，把这个妹妹嫁给他们，把这个女儿嫁给他们啊，那这个老仆人就匍匐在地向神来称颂。所以这个老仆人呢，是一个感谢称颂神的人。我们今天呢，也要常常的感谢和称颂神。好，事实上，我们会不会敢向神感恩和称颂呢？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有没有？我们发烧了哈，温度一测，温度上去的低的高的，属灵的温度计。当我们呢向神感恩。哦，我们哇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很懂得向神感恩称颂啊，哎呀，是不是啊？反过来呢，我们常常向神感恩和称颂，也能够让我们属灵的温度升高啊。有一个神的老仆人呢，他的身上神的同在就特别的明显啊，他传道很有力啊，罪人就悔改啊，那些冷淡的退后的基督徒啊，经过他的帮助就重新火热起来啊！别人就问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你身上那个神同在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秘密没有？”他说：“我有，我就是每一天哦，常常找时间向神大声的称颂和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呢，找机会，不管周围有人或是没人了哈，没人当然更好，你就大声的向神感谢和称颂赞美。哇！他说这个时候神的同在特别的大，哦。”他说这个是他的秘诀，你要不要操练操练啊？回到家里面车子里面，你都可以常常向神，哇，越感谢你就越觉得说神是应当感谢和称颂的，哇，神给我们的恩典真是越来越，真是你越感谢你就越觉得越多。好，哦，我们找到工作啦，哇，哦，拿到一个学位啦，好不容易啦，找到一个工作拿到一个学位啦，哇，一个孩子很平安的出生啦， 我们一个重病哇得到医治了，对不对？好，这个孩子本来不听话了，后来听话了，或者我们买找房子，哎，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了，都应该是我们向神感恩和称颂赞美的时候，是不是？好，可是我们信徒有的时候常常忘记。你说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可是耶稣医好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有没有？只有几个人回来称颂他，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外邦的人，而且是外邦人了，而且是外邦人。有一次，一个宣教士啊，在一个地方，他就过了一个河啊，过了一个河，就是过河之前看到有一个妈妈哈，带着孩子，还有两头牛在那边这样哈，他在拜他的河神呢、啊。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是拜这个河神，河神啊，这个河流的河的河神。啊，宣教士后来去那边就是服侍完了回来，哎，看见他的两条牛少了一条牛，就说哎呀，你这牛怎么？掉了是吧？还是在那个很比较壮的那个好的那个牛啊？这个妈妈就告诉他说：“我献给神的当然是这个壮的强壮的牛，我献下去了。我怎么会把这个差的献给神，献给我的神呢、啊？”哇！这个宣教士回来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献给神的是吧？向神感恩和称颂的那十个长大麻风得洁净的，只有一个人来回来感谢神，而且是外邦人。我们更应该的时常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真神耶和华真神时常的感恩称颂赞美，而且不光是放在嘴上的，而且是放在心里面和手上的，就是带着感恩的心常常来服侍神服侍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感恩和称颂。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对神的敬畏，第一呢，他起誓向神起誓就不反悔，向神许的愿他都不反悔，哪怕无论代价多少，哪怕摆上自己的性命，他去一趟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向神起誓不反悔啊，即使摆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第二呢，他常常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啊。第三呢，他感谢和称颂神，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啊，都是我们值得向这个老妇人学习的，他对神的敬畏。接下来我们看呢，这个老妇人跟人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呢，用一个词来描写的就是忠诚，他对人很忠诚，对人很忠诚啊。我们看第一呢，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细致的人，做事很细致很细心的人啊。你看在第五节啊，在第五节老妇人呢就问这个亚伯拉罕，因为给了他这个任务呢，他有一些问题可以问他的，因为路这么遥远，好，那么远的一个地方的人不认得你这个你的孩子的，要嫁给你啊！你看800公里多远呢？那个时候800公里不得了了，要嫁给你的儿子，这个事情哈、哦、是不容易的啊。假如那个女子不来，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去？因为你的任务就是让我给你的孩子找到这个妻子嘛。那如果那个女的不来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到那个你的老家去？他就问这个问题，很细心啊，哈、哦。亚伯拉罕说：“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不是，因为神给我应许的时候，你还没有你在我身边，你情有可原。为什么？神跟我应许说，我的孩子了要在迦南得到迦南地。你如果把我的儿子带回我那个老以前的地方了，那就没有得到这个迦南地了。你要把那个女子带来。那如果那个女子不肯来了哈，那就跟你起的事就跟我没有关了。所以这个。”这个老仆人呢、啊，他是做事很细致的人，哦，就好像我们的家人呢、啊，交代我们一些事，我们教会的同工交代我们一些事，我们也可以啊，随便听听啊啊，哎，就弄错了。可是这个老仆人就是很细心的，很细致的，认真的对待，仔细的从事啊，做事很仔细。如果你没有听懂了，再问。哦，我以前就是这样很马虎的人，也不知道你们做先生的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太太有的时候，因为我路过出去办事情，路过金门呐、啊，你们知道金门哈、啊，十号路的金门，他就会说，哎，你帮我去买两把葱啊，哦，哎，我这时候很马虎，他又说买一些别的什么什么，哦，别的东西买回来了，结果一看不是葱，买的是韭菜， 长得有点像，但不就因为我没有仔细听啊，这个被太太念念。哎，有的时候是说那个嫩豆腐啊，山水嫩豆腐，对不对？我买回来是个老豆腐，我没仔细听，我说反正就抓了，哎，都是豆腐都拿了，哇，后来学乖了，后来学乖了，哎，现在打电话也很方便嘛，对不对？那如果一忘记了，他甚至写下来，记张条子写下来，多那个买的东西多了就记写下来。啊，我不常帮他买菜了，但是有的时候帮他买，好不好买几次就买错这样哈。后来学乖了，又可以打电话问嘛哈。一到那边一看，哎呀，这个老干妈辣椒酱没了，哎呦怎么办？我赶快打电话，老干妈的辣椒酱没了怎么办？那边就说，哦，老干妈辣椒酱没了，对不对？那就老干爹吧。哦，就拿老干爹。哎，真的仔细了，要细心呐、啊。是不是真的是要这样细心、哦、你看看人都是从这个细小的地方于细小处见精神，哎，真的真的，你看现在去你去找工作、哦、不光是看你的简历，来回的看，反复的看、哦、甚至打电话到你原来的公司问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哦哦、然后呢跟你面谈啊，你的主管跟你面谈还不行，同事也跟你面谈、哎、主管的主管的主管这样面谈，最后一招的是你知道什么？跟你一起吃饭，哎，一吃饭的时候人就很松懈了，对吧、啊？在吃饭啊，跟你聊，那个时候很关键的、啊，因为人家跟你不熟，就是从这些细小的地方来观察，啊，就是从这些细小的地方来观察，所以呢，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啊，别人就派大事情给我们管理，是不是这样？神也是这样。哦、小的侍奉上很忠心、哦、神就派你管你很多的事情、哦、在我们教会啊，哎呀，原来真的是就是那个放那个 PowerPoint 的、哦、我们没有像你们这么幸福，是个固定的，我们都是扛的，是吧？扛一个这个屏幕，再扛一个这个机器、哦、常常啊，你说怪不怪的，常常就在那个电脑的包里面、哦、那个电源线少一根，你说现在都是用电的，你没有电源线你怎么用啊？时间都到了，什么器材都架好了，就是那一根，就是电脑哈，电脑的那个要么是电脑的电源线没有，要么就是那个投影的那个电源线没有，很奇怪啊，就少一根线，你说怎么办？急了那急的人心脏病发作也没用，你上在哪里去变出这样一根线？又不是一般的线，是专门的那根线，啊、哦，就是因为呢，以前的同工有一些不太仔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三套的这个设备，因为青少年用一套，别人用一套，有的时候礼拜五要借到小组用啊，用哎，这个收线的时候，就跟线就放到人家家里面了，那这拿回来的时候少一根线，那我们组织同伴用的，哎呀，怎么办？真的没有，怎么真的没办法，哦，所以后来呢，我们那个负责的同工他就很仔细，他每次都检查，他说这样，不变应万变，他说我在车背收后箱里面。总是摆在那两根线，你掉了没问题，一掉我都在车上拿。后来我跟他建议说，不要不要，包里面就放两根线，每一个包里面现在都有两根电源线，你即使那个人忘在他家里还有一根。做事情就是这么仔细啊，不论是在教会的侍奉，在家里面的生活，都在公司里面的上班，都应该这样的仔细啊。我们那个教会还是要设音响的，因为我们没有用美国教会的音响啊，同工们很辛苦很认真的，他们还架设了那些育婴室，就是有些妈妈带着孩子来怕吵，就在底下啊，他们一个礼拜都很辛苦的，好不容易来一个教会呢，又没办法听到哦，所以后来同工们想的就是给他们架设一个天线，可以发射信号，他们就在底下可以听啊，那个东西呢，如果一个开关没有开，底下的人就听不到。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细致的事情，只是那个一个按钮按一下，你看，好、哦。还有像儿童植物学啊，也是啊，这些孩子反正也不懂嘛，我可以随随便便准备一下。哎，可是不一样哦，你要仔细的准备的话，很不一样。哦，这些孩子的都是一点一滴建造在他们身上的。哦，所以我们那个儿童示范献诗，我看到你们的儿童献诗，他们的记性多好啊！他们跟我们大人唱诗，大人都是要看那个投影的那个字。小孩子他也不认得那个汉字的，他不认得那个繁体字的，他都是用背的，那个字那么复杂他根本不会，他们全部背下来， 哇，所以这样像孩童的侍奉啊，那一点一滴都建造神的生命，建造在他们身上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像这个老仆人一样，很仔细很细心的，同工们交代我们的事情，如果不清楚的可以再问啊，记不住的再写下来，细心细致啊，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派许多的事给我们管理。好，第二点呢，看见这个老仆人他是一个勤快的人，是一个不懒惰不倦怠的人啊。这在十七节你看啊，十七节这个老仆人用跑上去的，有没有？这个老仆人十七节啊，利百加出来的老仆人跑上去的，你这个都要解释一下你才明白的。在中东的地方呢，老人包括现在的老人呢，是跑是失态的，你知道吗？就是老人走路都是很端庄的，这样的没有老人跑的，因为老人跑要把这个拿这样跑的，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爸爸去迎接那个浪子的时候也是用跑的，你看他的心是多么的急迫哈、哦。这个老仆人是很勤快的，不倦怠的，他就是用跑的，哇，就跑上去迎了这个将来的这个主人的儿媳妇，有没有？到了33节啊、哦，到了三十三节，他们进到利百加的家人里面哈、哦，家里面去啊、哦，讲明了这个情况啊、哦，他们摆饭给他吃，他说不要，我不要，先不要吃，我等我把我的事情讲完了再吃。你看走了一两个月的路，这个老仆人真的勤快哦。到了54节56节啊、哦，他们后来有休息了一个晚上了。啊，那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女孩子还要在家里住10天再跟你去哦。但是他说不，我们明天就走哦，因为我的主人呢、啊，他年纪老迈了，都不知道他怎样了，对不对？过了一两个月，我们再回去又要一两个月。你看这个仆人就说，我也不休息10天了，我们马上就走。你看这个老仆人多么的勤快哦，你看看，哎，在公司里面做事很勤快的员工都是受欢迎的。对不对？给他的活他就很快的做好了，又快又好，对不对？夫妻也是一样，有的姐妹也是上班的，哇，下班来呱呱呱，这个当当当菜一切一炒，先生一回来马上两三道菜就孩子一起吃了，是不是啊？很勤快的啊。哎，弟兄也是啦，一下雪啦，哇，就出去铲雪啦。哎，你们弟兄是不是这样？还是太太要一直讲的？哎啊，那个血要去铲了，哎，赶快，那个草要去除了，叶子要弄了，你们是不是？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都是很勤快的，哇，那个血还没有下来，那个铲子都预备好了，对不对？那草刚开始剪了，哇，扫叶子啊，什么这种哈，都很勤快的，是不是？啊，夫妻相处也是这样啊，服侍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服侍很勤快的啊，你看师班啊，早早的到，司琴啊，指挥等等。很勤快的服侍主啊，蒙神的祝福，做得又好又快。好，我们刚才看见这个老仆人啊，他细心的做事，他又很勤快。第三呢，看见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啊。我快快的，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快快的讲啊。这个老仆人呢，他又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你看，在这个22节这里啊，他拿出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的金镯重10克舍克勒啊。第十节那边他还带了10匹的骆驼。第53节那边也讲到，他又拿出了金器、银器啊、衣服啊、宝物啊，都给利百加的家人。所以这个老仆人这一趟出来啊，带了很多的财产啊。你知道，光是那个金镯，要解释一下才知道，金镯呢重10克舍克勒。那一个呢金镯就是人一年的工资，根据考古的这个证据哈，人一年的工资还赚不到10个舍克勒，所以他带的是人家好几年的工资啊。那一匹的骆驼是很值钱的东西，还有宝物，还有金器，还有银器哈。可是主人交给他这些东西呢，他都是忠心耿耿的啊，没有说心怀恶意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好像在上班也是一样的，哦，你们在公司上班的时间呢，都是属于公司的，哦，我这边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见证，就是我失败的见证哈，软弱的见证。有一次呢，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因为我8月份去上班哈，我刚毕业8月份上班，那9月份他们就迎新啦，就要去接机啦，什么这种找房子的这种哈， 那他们就打电话，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福音组的组长，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哎呀，一会儿电话响，一会儿这个电话啊，这个接机没有来了啊，是换了一班飞机啊，另外说他找房子有什么问题这种哈、哦，那我的小老板就告诉我说，哎，上班时间不要打太多电话，啊，好想哇，我说那个时候就赶快就向神悔改，即便是别人打电话给我也不好，啊，一般来讲公司都允许打几个私人的电话，这个也是可以的啦，哈、啊，或者是比较不忙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公司上班的时间呢是属于公司的。啊，所以我那次就很深的悔改，也跟我们的同工们讲说不要打电话给我，啊，像甚至公司的 email 也是属就是电子邮件也是属于公司的，你知道吗？啊，就是像什么像比如说我们原来是 title.com 等等哈，啊，你的姓，然后你的 last name 啊，这样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同事哈，有个同事是加拿大人呢。那他就去度假，那应该是一个什么周末，反正就是过后一个比，好像是长周末还是过后，就是很多人就请假这样。那个同事就请假，那外公司的人就送了一个蛮重要的文件，用电子邮件寄给他。那这个人也是去度假，所以这两边的人都找不到。那我的老板呢，就要用这个东西，他就有权限，他就打开了我的同事的电子邮件，好像你们弄电脑的知道。他有这个权限，他有这个就是权限，他可以看他底下的人的 email 呢，他就打开了电子邮件，把这个文件拿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哦，原来这个连电子邮件都是属于公司的，啊，所以呢，公司把这些交给我们呢，我们要忠诚可靠，啊，还有一个同事呢，上班的时候就查自己的电子邮件。结果中毒了，就是有病毒进来了，结果他一下这个病毒把送给所有的同事和杀所有的人，结果公司那天就整个的宕机，整个电脑系统不能够工作，啊，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很严重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呢在公司的时候啊，神啊，借着公司把一些东西交给我们，要诚实，我们对公司要诚实可靠啊，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我们教会在里面常常教导他们，夫妻之间一定要忠诚可靠啊，没有外遇那是不，这个是不在话下的，不可以有外遇的，甚至连呢啊，财务上也要彼此的忠诚可靠，就是说他们不可以有两个人的账户，因为我们那些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有的结婚，他们有各自的账户。我们说不行不行，你们要合的，既然合而为一哈，你们就是一个账户，不能有自己的小金库。就是你知道，就是自己有一个小金库在里面弄了哈。彼此夫妻之间，彼此在财务上也是互相忠诚的，啊，那在教会的侍奉更是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老仆人的身上，啊，看见了他对人的关系是这样忠诚，他很细心，他很勤快。他很诚实，所以虽然这个的老仆人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无名无姓，可是这个整个的24章，创世纪24章，他是主角，总共67节，他在前面的66节都在场。如果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对神有敬畏，啊，对人有那个忠诚度，神就要大大的赏赐，大大的祝福，大大的使用我们。好，我们一起来感谢主，谢谢我们的恩主将老仆人的故事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身上许多闪光之处，我们也同他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主，我们可以被你来使用，若是我们对神有那个敬畏，对人有那个忠诚，主，你就使用我们成为那个英雄，因为你借着这个老仆人的服侍将利百加带到以撒的面前，使得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后裔如同天上的繁星，如同海边的沙一样，就实现了，就得到了迦南这样的美地。这个老仆人虽然无名，却成为英雄。我们在神的手中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成为像老仆人这样的英雄，在神国的里面成就大事。只要我们对的神有敬畏，对的人有忠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你将这样的故事摆在我们的中间，愿主你继续赐福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